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控告邪恶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26年正法修炼之路，深感师尊的无量慈悲，正法修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参照。其实修炼路上师父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铺垫，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在法中修出的正信正念，有大法导航，有师父的慈悲保护，让许多看似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我的两次控告邪恶经历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是师尊带着我们在正法路上一路前行。第一部分，第一次控告，紧随正法进程参与溯江。一天我正在资料点做资料，我弟的一位技术同修特意来找我说，到控告江泽民的时候了。我说，是你自己悟到的。他说，明慧网已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我说，我还没注意，回去我看看。回到家打开明慧网，确认同修所说，一下想到师父的话。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我悟到慈悲的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师父肯定的，我们就去做吧。我和几位经常接触的同修简单的交流后，就开始着手写控告状。当控告状写好后要去投递时，一个念头清晰地打过来，往前抢。我当时想，我是不是太着急了，于是我没有直接去投递，而是去了资料点。正好碰到一位同修，他问我控告状写好了没有，我说写好了。他说，啥时候去投递？我说不急。我问他，我做事是不是有往前抢的习惯？他说，你这想法不对，这念头是干扰，写好了就去记吧，万事开头难，也许你有这样的使命，这一步就该你先迈出去，看看时间，也许还来得及。我骑车去邮局的路上，一些不好的念头开始往外反。如果邮局工作人员问我，我该咋说？万一有便衣在那儿蹲坑咋办？我及时抓住这些不好的念头，彻底否定清除他们。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我反复背诵这几句讲法，不断加强信师信法的正念，心逐渐平静下来了。很快我来到邮局，恰好邮递员笑呵呵地站在门口，就像在等待我。他问我，有事吗？我说，寄快递。他回到大厅内，什么也没问，很快办理完手续。这时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很快收到了良高的回执，这次诉状的成功投递给我弟同修开了先例，同修们很快也行动起来，纷纷写诉状。还有很多同修想写却不会写，我就和已经寄出诉状且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切磋，为同修代写诉状。 为此，我们还专门买了一台小型的便于携带的打印机，写好再负责打印，由同修本人去邮寄，一封封诉状寄出去了，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两高的回执。这次诉江发现有些同修有怕心和顾虑心，还有攀比等念头，我们几位同修就及时和同修从法上交流。这是正法进程，宇宙大法在世间红传，却无辜被打压。这么多年，众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伤残了，师父被诬陷，众生被谎言毒害，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却逍遥法外，咱们就应该告他，上应天理，下合民意，什么都不要想，师父肯定的，我们就去做。在写诉状的过程中，我们心怀慈悲，无怨无恨，诉状中揭露迫害，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唤醒迫害者的良知，制止迫害，为了更多的众生得救。因为基点摆得正，卧地同修在投递过程中一直很顺利，只有几个写得晚，才出现中途被拦截的现象。目前没走出来的同修这次也走出来参与诉江。后来明慧网陆续刊登了外地同修诉江后被骚扰绑架的消息，我们这里只是有部分被骚扰的情况，多数同修都能正念对待。一位没文化的老同修告诉我，警察去骚扰他的时候问他，你为啥告江泽民，他可是国家领导人。老同修说，他啥也不是，我师父这么好，大法这么好，我们做好人，一身病都练好了，他迫害就是违法，我就得告他。其中一人问他，你的诉状是谁帮你写的？还没等老同修说话，同去的另一个人马上接过话说，别问了，问他他也不告诉你。随后他们就走了。这次诉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当诉状都返回到公安局后，一位农村同修遭骚扰被带到公安局，国保警察指着厚厚的一沓信，看看，这都是你们法轮功的诉状，我们都不想管了，是上面让我们。那些信他们可能都看了，一笔笔迫害案例桩桩记录在册。那是我弟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血泪史，铁证如山呐。在江泽民还活着，他的亲信们还掌握着中共大权的时候，大法弟子就敢告他，下面的那些迫害者不害怕吗？绝对的害怕，是后怕呀。对此，我弟修炼环境明显改善。以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很多遭毒打，甚至长时间遭电击，迫害手段非常残烈。诉江后，再有同修发资料被绑架，警察的态度明显好转，没有一个再打骂大法弟子的了。就是所谓的敏感日，甚至协党全国统一的清零行动，我弟也只是象征性的走走过场。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人对我提过诉江这件事。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是我当初抱定的简单的一念，师父肯定的，就去做，让我平稳地走过了那段修炼历程。第二部分，第二次控告，变被动为主动。后来一段时间，我感事心特别强，学法跟不上，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再加上家里买房装修，朋友孩子结婚，情重，人心占了上风，还有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长期没意识到的妒忌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绑架到外地看守所，那里环境污浊不堪，开始吃住很不习惯，又惦记着家里。一个月内我掉了四五十斤秤，瘦得可怜，因为人心重，感到特别压抑，正念起不来。通过背法发正念，不断地向内找，状态有所好转，但是无法彻底摆脱被迫害的被动局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就求师父，请师父点悟弟子下一步该咋做，如何突破。思想中出现一念，唱主角。我就想，我被非法关在这个地方，被构陷，怎么唱主角呀？思想中又出现两个字，控告。我当时一下子悟到，师父又一次为弟子铺垫好了，内心无限感恩师父。 师父的慈悲点悟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保护着我，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怕什么？放下一切人心，走师父安排的路。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找到值班员牢头，跟他讲明我要写控告状，他痛快地把纸和笔给了我。其实平时那里的纸和笔控制得特别紧，谁想用基本不可能，都是到固定时间给家里写信时才给一点点。有了第一次控告的经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写好了长达十页信纸的控告状。这些年邪恶一直用刑法300条诬陷诬判大发弟子，那我就用刑法300条控告江泽民及追随江氏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看看谁是真正的邪教。宪法35、36条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通过修炼，我不但多种疾病好了，在单位不再争名夺利，工作认真负责，表里如一，与家人和同事和睦相处，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无辜打压，谎言铺天盖地。我无法理解一个政府怎么可以这样罔顾事实，为所欲为。而我只是为了信仰，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没有任何伤害人的事，没有任何工作失误，就遭受了16年的迫害，令我多次失去人身自由，遭非法关押，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中我详细地描写了修炼后我的身心变化，以及因为错误打击给我和家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还有就是这次我被构陷理由的荒唐。这部分内容有良知的人一看就会动容，会非常同情的。最后我强调，这场从上而下的迫害仅凭江泽民一个人的意愿是做不到的，正因为有了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了国民经济收入的1/4，用民众的纳税钱迫害只想强身健体做好人的信仰民众，这才是真正的邪教。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江泽民政治团伙，而不是我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我提出控告，并提出3点诉求。第一，还法轮大法公正，还我师父清白。第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第三，给我个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予以合理赔偿。诉状写好后，我所在监室中的人员相互传看，而且看得很认真，有的被感动落泪，有的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说写得真好，应该大量的印发，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一个在押的校长，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屑一顾，总是嘲讽的态度，认为大法弟子不识时务。看着监室的人都在相互传看，而且非常震撼，这个校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也想看看行不行。我说，我们一切都是公开的，当然可以。他认真地看过之后问我，这个你就敢交上去？我说，我写的目的就是交上去。第二天狱警上班后，我把控告状交给了他，他问我是交给所长还是交给驻检。我说交谁都可以。他说那就交给驻检吧。这时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已经1年多了，曾多次约见驻检都被拒绝。交完控告状的第二天上午刚上班，狱警就叫我的名字，说驻检要约见我。当时监室里的人们一听，目光都投向了我，有的是鼓励，有的是惊讶， 也有的是担心。我站起身来，想到师父就在身边，想到作为大法弟子有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内心就很坦然，堂堂正正走出监室。我很快来到住检所在的所长办公室，站在门口，发现住检就坐在对面的办公桌旁。他对我说：“你就是某某。”我没有回答他，半开玩笑地说：“见你比见皇上还难。”一句轻松的玩笑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他尴尬地笑了笑说：“进来吧，请坐。”我走进屋，坐在靠右侧的一条沙发椅上。他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我很受触动，真不愧是在某某单位上班的，很有水平，内容是不是都是事实？”我说：“我写的内容绝对属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负责任的。”他说：“我出于对你的责任，你的事我得管。”我们敞开心扉地聊了很多话题，他也道出了自己身处中共体制内的那种无奈。回到监室，看到我乐呵呵地回来了，人们投来敬佩的目光。在跟那位校长讲法轮功真相，他不仅耐心地听了，还认真地思考。他终于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他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需要我什么，尽管说。”控告后，我的正念一下子强大起来，正念之场改变了周围的一切，环境一下正过来了。不只是在押人员，就连工作人员也敬重我。我想干掉活，他们都不让我干了。一天早晨，我连进工时，外面值班的工作人员问里面的牢头：“他坐一宿了？”牢头说：“每天早起打坐一小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赞叹地说：“真有毅力。”后来监室调来一个新值班员牢头，每次晚饭后，他都召集一帮人在那里唠黄嗑。我发现他也有善的一面，就劝他。他很不屑地对我说：“别说是你，就是把我爷从棺材里抬出来也管不了我，我就好这口。”我说：“不是管你，你想想这些年你容易吗？被关在这里，对上你不能尽孝，对孩子你不能尽责，在这里失去人身自由，吃尽了苦头。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说这些话真的对你不好。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生就是一场修炼，以善为本才是正路。”他不再吱声，后来他变了，不再说那些脏话了，还告诉其他人以后不说了，没啥意思。有一次他在监室里大声说：“信啥的都是假的，就信法轮功的是真的。”每天晚上坐班时，他都提议唱大法歌曲《得度》。他说：“这是咱们屋的每日一歌。”一天他对我说：“以后这学习园地就交给你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把纸和笔交给了我。我就写了《红引》里的《做人》《苦其心志》等六首诗词，还有《经济要旨》里的两篇短经文，写好后交给他。他看完后叫来两个人，正准备贴到墙上去的时候，狱警来了，说：“我看看。”拿过去一看，因为上面有师父的署名，狱警笑着对牢头说：“你要把这个贴上去，被所长看到，我可有事干了。”看完后，狱警交给牢头就走了。牢头很为难地对我说：“可不可以不署名？”我说：“不行。”他说：“要不这样，这些诗留给我看，你修炼这么多年了，按照你的理解写也行。我想大法弟子就应该传播正的，传播善的，那我就应该唱好这个主角。”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从此打开了我的智慧，而且智慧源源不断出来。没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写诗的我，突然会写诗了。我以真诚、善良、容忍为根本，写了八篇文章，其中有诗歌，有短文，并配有荷花、梅花等插图。一天，狱警开门进到监室， 站在那儿看了大概五六分钟，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就咱们学习园地办得好，不但内容好，字写得也好，图文并茂。他还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屋里这么多人，我每次找他们谈话提到你，他们对你印象都很好，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好，素质高。随后他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每次祝姐来的时候都要约你谈话？我说，因为他一直在关注我的冤情，有些事需要沟通。他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不定期更换学习园地内容的时候，都是我把关，没有一点党文化。我所在的监室成了正能量的传播地。我递交控告后，祝简曾多次行车100多里找到我地办案单位协调这件事，希望办案单位能秉持司法公正，还我公平。虽然受到来自我地政法委的阻力，进展有些缓慢，但明显感到过程中祝简所表现出的正义之举。看守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为我鸣不平，我为这些人的善举而欣慰，他们给自己的未来得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时至今日，虽然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及追随者还没有受到人间法律的正义审判，但是上天的审判早已开始。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及各级追随者已陆续遭报。当年令我失去公职的市委书记、单位一把手和诬判我的法官都已先后遭报或重刑，现在都在狱中服刑。希望还在执行迫害任务的各级人员赶快悬崖勒马，将功补过。感恩师父的一路点悟和保护，弟子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个拘留所警察三退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0日。我是1996年冬季得法的，当我看到《论语》中的几段内容时，我的心感到极大的震撼，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觉得这可不是凡间世人能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让我得到了，我立即走入了修炼。我今年76岁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对于写作方面觉得很难。明慧网提倡大法弟子都应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因此我今年鼓起勇气，也向师父交一份修炼的历程，向师父汇报。但篇幅有限，我想只写我在2015年因起诉江魔头被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10天，作为修炼的缩影，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肃江后，我被绑架，警察送我到拘留所，对所里接管登记的人指着我说，他是个好人。接管的人很惊讶，问道，你是说让我关照他吗？他嗯了一声就走了，这也出乎我的意料。这可能是我对警察讲大法真相言谈举止中，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才这样说的。在这以后的10天中，我的处境确实很宽松，也包括警察及犯人都表现得对我很尊重。我被所内工作人员带到拘留室，室内有5个人，我进门就大声说，我是练功的，修大法的，他们都表现得很欢迎我。我和他们寒暄之后，就问他们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我就讲为什么要三退的重要性。当时有2个人退了，其余的第二天接着讲也退了。我利用吃饭的机会在大食堂里和其他世人讲三退，讲大法真相。因为食堂吃饭的有40多人， 我每天与离我饭桌最近的人讲三退的事，他们大多都认同，愿意退，也有不退的，我也不气馁，继续找有缘人接着讲。在这期间，有三个警察也先后三退了。第一个是自己主动要求退的，因为监视都有摄像头。我当天给室内人讲三退声音大，他在总监控室值班，看到也听到了我讲三退的内容及重要性。第二天走到我所在的监视室，当时我正在窗口处，他跟我打招呼说给我也退了吧，声音不大。我很惊讶，我仓促地说好。可我心里想，他说的什么意思呢？能是三退的事吗？这可不是含糊的事，我必须弄明白才行。我就在窗口处等着他返回来时，问他，你刚才是说的退了吧？是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是呀，而且还说你们做得真好，我要到网上告诉你师父。我想他可能是经常上明慧网吧，知道了一些三退的真相，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也可能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鼓励我吧。过了几天后，我跟这个警察说，能不能给我个纸和笔呢？我要把三退的名字记下来。他很爽快的就给送过来了，不然我得每天默背许多遍，名字多了他忘了。另一个警察是我在食堂吃完午饭后，他让我和另一个人抬一个大垃圾桶送到大门外的地方倒掉，他跟着一块走，目的是监视我俩。我一想机会难得，正是给他讲三退的机会。这种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在人多的时候讲三退一般效果很不好。这路程有200多米，时间也够用，我就仔细地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和三退的重要性。他听得很认真，很认同，也谈他知道的恶党的许多恶行。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就同意退了。那个和我一起抬垃圾桶的人也听明白了，也退了。第三个警察是有一天，人们吃完饭后都回到监室休息了，我利用休息时间在楼道走廊间拖地，一边寻找可救之人的机会。这时有一个警察突然快步走进食堂，我一看，这不正是好机会吗？我急忙也走进食堂，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正在洗碗池洗着什么。因为这几天的时间，有很多警察都认识我，我用大法要求自己，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形象和其他人不一样。同时我所在的监视的犯人们也在我的善行感化下，他们互相也变得关心祥和了。我跟这个警察诚恳地讲，三退只是为你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你退出来，抹去不好的誓言。他对我笑了笑说，那好吧，退了吧，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真为他高兴。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那是另一个警察在我们监视窗口外等里面的人写购买食品的纸单，可以由所内的工作人员到商店去买。可我犹豫着，怕讲的时间不够用，还没讲明白，怕等人家食品单写完了他就走了，一直犹豫着就没给他讲，心里一直有一种愧疚的过失感。在这10天中，我基本上都是天亮前练完5套功法，不定时的发正念，被法中的段落、经文、诗词等充实自己，再有时间就给同监视的人讲大法如何教人怎样做好人，讲被迫害的真相等，他们都很认同。我与监视的人与警察之间相处得如同好朋友一样。第10天走出拘留所时，那个三退名单上已经有16个人的化名。我想这一切都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安排有缘人，安排时间地点，一切都铺垫好了，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就想退了。真正救人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医生说众生得救我高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7日。我是一名医生，在讲真相救人中突破怕心，由开始的不敢讲到后来堂堂正正的讲，看着众生明真相，我非常高兴。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大法中升华。一，突破怕，讲真相要讲透。我在当地是被邪党挂号的，多次被派出所、610、街道、办事处等人员到家里骚扰。有两次，警察要把我送进监狱去，我不得不离家出走。虽然是短时间流离失所，但对我的心理伤害很大，怕心很重，看见警察和警车就紧张，讲真相不敢开嘴，嘴像被胶带封住一样，真相还没讲，心就跳得厉害。我曾经很担心，别因为讲真相丢了饭碗。可是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我的使命，不能让怕挡着自己修炼的路，得往前走。于是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怕心，反复被师父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加大力度发正念和背法后，我感觉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之后我跟着同修出去讲真相，后来我一个人出去讲，从每天为一个人三退到几个人，多时十几个人。我是医生，一有机会就给病人讲真相和劝三退。去病房巡诊时，我给病人和护理家人讲真相，我讲他们信，三退也容易。迫害之初，世人对天安门自焚很恐惧，对有病不吃药不理解。我是医生，站在医学角度上打开他们的心结。我说那是栽赃陷害，自焚是江魔投稿的造假宣传，是欺骗老百姓的。刘思颖气管切开还能唱歌，这在医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气管是脆弱部位，切开没有两年恢复都不能正常说话，他两天就能说话唱歌，这不是唬外行人吗？我给患者讲，给患者家属讲，给探望病人的人讲，很少有不退党的。恶党抹黑大法的谣言不堪一击，只要敢讲，几句话就打开对方的心结。我丈夫是政府官员，患过肝癌、肝腹水、吐血、血色素 3.5 克、脑坏死、肝坏死，花费政府大量医疗费，医院五次下病危通知。在他奄奄一息时，侄女给他听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音，他奇迹般的睁开眼睛，继而能喝一点米粥，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走动了。从重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不到一个月他回家了，能吃能喝，啥事没有。我经常在讲真相时举这个例子，效果非常好。我体会到，讲真相要讲透，不要糊弄。在讲真相中，我隶属恶党罪行，讲这个邪灵杀人史，打土豪、分田地、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力出售。这个恶魔见证后，杀害8000万人，坏事干绝。谁加入他组织谁倒霉，只有退出来才能得救。而且要牢记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 才有美好未来。我们医院从上到下都知道我学大法，都知道我是好人。从医生、护士、临时工、搞卫生的，多数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在我辞职前，特意给院长和副院长讲了真相和三退，他们高兴地退了。这些年，我调过几个单位，不管在哪儿，我都不留遗憾。二，在部队医院讲真相。我曾被一家部队医院聘用过，任妇科门诊主任。中共部队迫害法轮功很严重，不准有练法轮功的人。可是我想，讲真相不能挑选，众生得救都指望大法弟子呢。于是到那里后，我加大发正念力度，清除干扰人明真相的邪恶因素，开辟讲真相的环境。患者、当兵的、打杂的，有机会就讲。有一天，我的医助关上门，悄悄对我说：“主任，你讲真相，让人举报了，捅到院长那里去了。”举报人说：“你们部队里怎么还有练法轮功的？”院长大发雷霆，骂骂咧咧，骂招聘的人：“我让你招聘大夫，你给我招聘一个法轮功来，一定要严肃处理。”那个招聘干部在招聘我时，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我也帮医助三退了。医助有些惊恐，对我说：“主任，政治处一会儿就来人了，咋办？你不能配合。”我心里很平静，找个没人的屋子，立掌发正念。我求师父加持，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绝不承认旧势力毁人的安排。心里一遍遍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谁的安排也不要，请师父做主。”师父法我背不下来，我想到哪儿就背到哪儿。当天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个招聘单位让我去，我马上收拾东西走了。我走后三个月，听说院长不幸去世了，很可惜。在那个严厉的环境，我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我的助理由于对大法有正面态度，我走后他考上一家医院，当上了正式职工。三，生命得救，我高兴。疫情期间，街上人很少，我一人出去讲真相。有一天，迎面碰到一个60多岁的妇女，我上前问她：“老妹妹，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啊，法轮功啊，我不信，我小姑子因练法轮功发资料，现在还在监狱里呢。你们法轮功给我开工资吗？开支我就退，共产党给我开支呢。”他很强势，还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同时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对他说：“妹子，咱俩好好唠唠，可不是那么回事呀。”接着我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的故事。我说：“那上面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然形成的，这可不是谁瞎编的。那里是旅游点，你也可以去看看。再说了，你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共产党的官员还是老百姓养活他们，他拿什么给你开工资？你的工资是你自己劳动挣来的，与他有什么关系？法轮功不给开工资，但能保你的命。”我又讲了自焚真相。我拉起他的右手说：“当年你举着拳头发毒誓，说要把生命献给党，用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一辈子，那你就是他的人了。神佛清除这个恶魔时，你不是给他陪葬吗？你小姑子冒着生命危险给人讲真相，这没有错， 告诉人远离邪恶、保命还有错吗？神佛慈悲人，我师父叫我们大难来前抓紧救人，你不退出党团队，大难来时可没机会了，你还等什么？他听明白了，马上用真名退了团员。我说，以后你不能再说大法的坏话了，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佛法，有威力啊。他高兴地说，记住了，记住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你谢谢我师父，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他说，谢谢李大师。讲真相中，我还碰到很多感人的例子，下面举三个例子。一，有一天下大雪，我打车上班，出租司机是个小伙子，一问是复员军人还是党员。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但没有退。于是我就给他讲天安门自焚造假的事，讲为什么要三退。我说，你在部队入党时举着拳头说要用生命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你为他奋斗啥？你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灾祸一年比一年多，是神佛淘汰这个恶魔的时候了，你不危险吗？快退了吧。他说，大姨，你给我退了吧。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他说，不用，我用真名退，我叫某某某。我下车走上台阶了，他摇下车窗大声喊，大姨，你别忘了给我退呀。我说，记住了。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心里万分感谢师父。二，2024年夏天，我去一家女装专卖店讲真相，店里有四个店员，其中一个是店长。我对店长说，孩子，有人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呀。我正要给他讲，他一转身冲其他三个店员喊，哎，你们都过来，大姨给咱们讲法轮功的事。我就给他们讲大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被中共迫害，天安门自焚内幕，为什么要三退，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们认真听着，不住点头。他们说，大姨，我们听明白了，你给我们退了吧。我用化名给他们仨退了，然后把真相小册子、护身符每人送一份。我临走时，他们高兴地说，大姨常来坐一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年底真相台历出来了，我去街上讲真相发台历，路过这家店门口时就进去了。他们一见到我非常高兴，说，大姨来了，快进来，给我让座。我给他们真相台历、真相大册子，他们接过来说，大姨总给我们好东西。临走时，他们送我出门外。有几次我去街上办事，又路过这家店门口，有的店员看见了，老远就喊，大姨进来呀，有什么好东西吗？指真相资料。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很动容。三，2024年腊月底，我去小区市场买辣椒，手里还有一本真相台历。我对一个摊主说，大哥，给你一本大法真相台历，你要吗？他说，法轮功啊，那可得要，那可是个好东西，我家的大人孩子有个大病小灾的，念叨几句就好了。显然同修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了。当我把台历递给他时，他高兴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周围有不少人，摊主和买菜的都投来惊奇和赞许的目光。我看到众生明白真相，有了正念，真了不起呀。走过这些年，虽然救人数不少，但我仍有压力，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明白真相得救才好。同时也感到在个人修炼上还有许多人心没去干净，我决心精进再精进，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海外华人讲真相的思考与实践》，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号。前段时间，我开始经常外出，和海外华人面对面讲真相。一，我们讲真相的背景。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发现现在海外华人对邪党的看法和中国大陆人是不同的。国内大多数人表面上对邪党表现的支持或者无感，是因为那里的信息被封锁，媒体宣传天天洗脑，加上生活压力大，很多人根本不想碰政治，就图个日子过得下去。虽然国内经济下行、失业、军队清洗这些事，让一部分大陆人对中共很失望，但是敢公开说共产党邪恶的人极少，私下抱怨经济、房价、996的就很多。而国外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边没有信息封锁，随着形势的变化，大量的华人正在觉醒。许多人目睹过大法弟子的游行队伍，多少听说过活摘奇观、法轮功被迫害、六四、于朦胧事件等真相，而且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根源。我们能看到定居海外的华人、留学生以及翻墙的人里，反共情绪强的人很多，有一部分人敢公开和共产党撕破脸。 X 上天天有人骂中共，集会抗议也常见。我到真相点上的感受是，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对我们摇头摆手，拒绝我们的资料或真相，但如果我们能够以适当的方式打破与他们之间薄薄的那层间隔，很多人会愿意三退并接真相资料。二，讲真相的实践。下面我想分享一下我在真相点讲真相实践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的突破点。一，友好互动后以活摘等话题关心对方，最后顺理成章地劝三退。我觉得讲真相时跟人打招呼问候拉近距离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好啊，早上好啊，这个免费报纸你拿一份看看，或者今天的报纸拿过了吗？今天天气非常冷啊，大哥保重啊，快过年了，祝您马年吉祥，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对我们关心的问候，对方大多数也会回以点头微笑，就这样人跟人之间那点距离就没了，融化了。接着我就给他们递报纸，边走边低声说，大哥我给您提个醒，或者问您今年打算回国吗？这样一说，对方很容易就回应怎么了，然后我就以活摘器官作为话题切入。国内活摘器官的事您看新闻了吧，很多人都会表示知道这件事。我还接着说，现在每年失踪的年轻人很多，一年的失踪人口上百万，很多医院的医生手术刀已经变成了屠刀，再摘老百姓的器官赚黑心钱，或者讲摘器官已经合法化了。九三阅兵习近平说，通过移植器官可以活到150岁，您回国也记得提醒家人朋友不要签自愿捐献器官登记表等等。很多人会边听边点头，顺势就可以劝三退。其实很多这样的人在我们直接讲中共如何邪恶的话， 他们会表现得很戒备，以为我们在搞宣传。有些人还会觉得自己还要回国，跟法轮功学员沾上边，怕惹麻烦。而活斋这个话题好用的点在于，这和他们以及国内亲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从善意提醒对方注意安全的角度去讲，人会感受到我们原来不是在搞宣传，而是为他们好，那层隔阂好像一下子就破掉了。所以以这样先关心对方，建立信任，再抛出事实，最后做三退的方法讲真相，效果基本都很好。劝三退很容易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人会在劝退的那个点上犹豫。这时候我会用言简意赅的，用传统文化中处身立世的智慧给劝退助力，很多人就能顺势三退。比如劝退时，在对方不回答，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说，大哥，古话讲一善挡三灾，厚德养万财，您记得安福这个好听的化名帮您退了挡，希望您岁岁平安，福满门。许多人会在这里同意三退。类似的传统文化中的字句还有德配位，善当道，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等等。我觉得讲传统文化的话题给人感觉比较平等谦和，不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灌输，人听完了也不会误以为我们是在搞政治，也就更容易接受我们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好人得福报的正理，能唤醒人的善念，让人容易接受三退。二，顺人的执着讲真相，引导人自己得出结论。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山东大哥，一开始我问他最近是否有回国，对方明确回答说有，我就顺势问，现在国内经济很不景气吧？讲到这里，他估计意识到我是法轮功学员了，就像故意和我较劲一样说，国内现在挺好的。我也没戳破他，反而顺着他的执着夸他的家乡，夸他重视亲情。在这个点上，他的态度转变了很多，最后他自己松口了，说国内什么都好，但有一点不好，就是经济烂，赚不到钱。在美国的好是能赚到钱，但孤独感重。听到这，我也表示认同他，他就这样卸下心理防线，跟我聊起来了。我顺势劝三退，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指着桌上的莲花示意我看，我当时就明白了，有同修在我之前应该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了，但可能在劝他三退的时候，他误以为我们仇恨邪党，故意挑邪党的恶来说事，所以对三退有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委婉一些，先找共同点，再讲真相，他就这样三退了。我在讲真相时，碰到很多类似的案例，也是一上来就跟他们讲共产党怎么邪恶的话，对方经常会回一句，你是法轮功的吧？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不参与政治，等等。抵触情绪马上就上来了，但如果像对这位山东大哥讲真相一样，先不否定他对祖国的情感，给他一些引导，让他卸下防备，说真心话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始讲中共的不好了。我发现很多人有争强好胜的心理，觉得我不用你来教我。这时候，智慧地引导他自己得出结论，比我们像上课一样给他灌输真相效果更好。三，主动解开心结，告诉对方我们是义工。我们平时跟人家讲三退，对方除了误解我们搞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误区，那就是认为我们是领工资或拿了钱才出来讲真相的。他们脑子里头有个逻辑链，就是你们讲共产党坏话等于搞政治，等于背后有钱拿，等于被外国势力操控。可当我们主动告诉他说我们是义工的时候，这个逻辑链条就崩了。他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是不要钱的人，然后会觉得我们讲的话可信度高了，自然就容易接受真相。结语，在我讲真相实践过程中，我感到海外华人中有一种人是彻底醒了， 或者已经有了一定的真相基础，就等着我们用几句话直接劝退。但也有一部分人长期在海外看大外宣的报纸，或者只顾着赚钱，不关心时事新闻等，再加上怀有爱国情感，以为我们是反华的境外势力等等，许多观念一直没转变过来。这部分人可能就需要我们跟他们多交交心，聊聊天，建立信任后对症下药。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